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哈，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就是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哈，就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然后回答的时候是以一个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希望大家把这句经文能够记到心里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觉得都是靠自己，其实主要是靠主，是神跟我们同工，我们尽量预备自己啊，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最后能够领一个人信主，种出去的种子会不会发芽生长，不在乎于神，所以要祷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第五个大项啊，这个分类就是信仰挣扎。这信仰挣扎一开始有三题，我把这三题读一下。第一题他是说，我觉得基督信仰很好，圣经也很有道理，但我感受不到有神哈。如果神是真实存在的，为何不让我感受到他？这是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啊？如果真的有神，他为什么不让我感受到他啊？他就觉得说，这个神是神的责任了哈。真的有他的话，他为什么不让我感受到他？第二，我理智上知道有神，可是感受不到神的爱，特别说神的爱怎么办？他也是觉得说这个爱是要用感受的。第三是，我祷告之后好像确实有平安，但我怎么知道是来于神哈？这是来于神还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我想这一题的话常常有人讲哈。那我们弟兄姐妹是有回答哈，这几题在第一题跟第三题的 Alex 他有回答，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参考。那 Alex 他回答的话，他是都是比较 elaborate，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第二题的话，请你参考云科的回答哈。那云科这题他也讲了很多哈，一条一二三四五这样写下来。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回答哈。就是这三个问题它有一个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他用感觉来寻求神。刚刚读了那三题，你知道他都是用感觉来寻求神。寻求神的正确工具呢是信心，不是感觉。那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的人寻求。所以你要去寻求神的话神讲得很清楚，必须用信心而不是用感觉哈。你如果要信神的话，就是要用信心。感受不到神不是因为神不存在，而是因为用错了工具。他一直在那边感受神，为什么不让我感受到他呀？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爱呀？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我应该有感觉。那他用错了工具，他一开始就搞错了，必须要用的是信心而不是用感觉。可是他一直在用感觉，所以他一直说我感觉不到，感觉不到。那他一直感觉下去一百年他也感觉不到，因为是要用信心才能够感受到。如果是透过信心来看世界，可以看到神的存在，也可以看到神的爱。就是你信主的人看到这个世界，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井然有序，一定是有个造物主。然后看到说这世界这么美好，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安排的这么好。但是你不信主的人来看，就这世界就是世界，就是进化来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也感受不到神的爱，就是你换了一个用个信心这么一换过来，你就是觉得说可以看到神的存在，也可以看到神的爱，就是打个比方。但对于一个慕道友来说，他已经在慕道虽然问这些感受的问题，他最大的问题可能说，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心？这应该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首先你就是让他知道说，这信心这个东西呢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就是人人都可以有信心。信心是人接触神的工具，这是神说你要接触我，你要到我面前来就必须有信心。那神就把这信心已经放到我们人里面，他不能说是你有信心才能够到神面前，但是我又不给你信心，叫你没办法来。这已经有，这是神造你的时候让人能够接触他，可以有信心。每个人都具备这个本能，可以 可是这个本能是受到蒙蔽的，就有两样东西非常明显，就是让我们蒙蔽我们的信心啊。那一个是罪，那一个是世俗，这两点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罪跟世俗这两样东西，就让人们对神是没有感觉，也很难有信心啊。我们自己的亲身的体验也是这样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对神没什么感觉，或者是你的思想非常世俗的时候，想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就对神就也是没有感觉。那先讲这个罪哈，圣经怎么解释这个罪，说人类最基本的一个罪就是骄傲，从刚开始亚当夏娃犯罪那个基本的罪哈，就是一个骄傲。那我们可以怎么帮助这位慕道友，就是先劝他，就是说神是怎么样的，他是慈爱的，而且是全能的造物主，而且神是愿意我们来认识他。那我们自己哈，先承认我们的渺小，是渺小的人类，如果想要寻求神的话，首先需要把自己的态度放得谦卑一点，谦卑下来才有可能寻求到神。如果他一直都是站在一个很 judgmental 的一个位置，说如果真的有神，他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啊，神真的要我信他的话，那他应该 show me something。 除非他谦卑下来，否则的话他会一直感觉不到。第二就是说，一个人心里面如果充满世俗的思想，他想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很难体会到神。你可以劝他说，把心灵静下来，除去世俗的思想，尽可能的哈，重新以儿童一般纯真的心情来体会神，这点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得跟他讲，然后劝他这样子做。Otherwise 的话，他心里面一来他有罪，他很骄傲；二来的话，他心思一念很世俗。那你叫他说用你的信心来接触神的话，他是怎么样都拿不出来的，因为信心被这两个东西所蒙蔽。那我们可以就 suppose 说这个慕道友是他还挺诚心的，那你这样讲的话，他应该是愿意接受的。然后再跟他分享一下，就是信心它不是靠感觉，而是靠行动。信心是一种 action。 我们基督徒就知道说啊，圣经跟我们看到信心都是 take action， 不是坐在那边 try to find a feeling。 那先有了行动才会有经历，走出去一步之后才会有那个经历。那我刚刚的第二题就是说，如果有人他已经理智上相信有神，但是说感觉不到神的爱，那很好，感谢主，他理智上已经相信有神了，就是他已经跨出了一大步了。对很多人来说，他理智上都没有办法接受说有个神的存在，那非常感谢主，这位朋友他已经突破一个很大的难关。那下面那一步就是觉知信徒那一步，怎么样你向他传讲耶稣基督，传讲福音，使他能够跨出这一步哈。就信主是一个 action， 是跨出这一步哈。你 take 一个 action， 你采取这一步信主的话，你对神会有更多的经历，那你就知道真的有神了。至于神的爱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写到这里之后，我特别就有些感触，所以我多写了一些。就是这个神的爱，其实对于那个不信主的人，神的爱不是一个issue。他根本就说信不信神还是有问题，那对谁是一个英雄呢？对基督徒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英雄。就我信主加上我做牧师的这些年来啊，这件事情常常基督徒在基督徒身上是一个大问题。就是 suppose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该有一个说被神爱到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一个被神爱到过的经历。那可是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经历的基督徒他就是一辈子做不好基督徒，他就是不觉得神爱他，他就一辈子做不好基督徒。那怎么样能够有这种经历说被神爱到？那简单说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十字架，一方面是来自于生活。那圣经讲的是哪方面？主要是说十字架，一直讲的说神爱我们，就是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爱我们最大的明证，可是不少基督徒对十字架是丝毫不受感动的。你讲的十字架，他真的是没有 feeling。你要逼着他讲出一点，他说啊，十字架代表神爱，但是他自己对十字架是丝毫没有 personal feeling。其实他不受感动，但是如果说神帮助他，他祷告什么有什么事情帮他解决了，他就很感谢神。 那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对十字架没感觉，他不觉得看到十字架他被神爱到，他没有这个 personal feeling， 没这个 experience 的话，他就他一辈子就是无长进的基督徒，他不觉得神爱他。啊，我是碰到不少这种基督徒，就他不觉得神爱他的话，他就做不好基督徒。他为什么不觉得神爱他？就看到这个十字架，为什么他不感动？其实那个 root， 那根本就是他不知罪，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他不觉得自己都犯了很大的罪，因为那十字架是神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那如果他觉得说啊，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这样的罪人还能够被你赦免，他就觉得说神不知道多爱他，爱到一个地步说耶稣都为我死在十字架，他就 personal 觉得说神真的很爱他，这件事情就 settle everything， 就他心里面就定下来，就他就深深知道说我是被神所爱的人，让他这辈子他做基督徒他就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他的过程，他是也许说啊，好了，我是个罪人了，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他心里面对自己的那个罪的那个 conviction 并不是 very strong、okay? 他收到他同意了，但是他不觉得说自己得罪神到什么程度，那只是说好像这个教义这么说啊，十字架代表基督的爱，我是个罪人，他就这样的一个过去做多少年基督徒这样，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所以他就看了十字架他就是没感觉，他就不觉得说耶稣有多爱了，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件事情上。那如果我们 settle 下来，知道除非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遇到不少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很知罪，所以他们对神非常非常感恩，就是不晓得神为什么要解决我，像我这样子的人也能够得救，他就心里就很感谢神，他做什么事他都感谢神，即使遇到困难什么难关没有通过，他还是感谢神。但是如果对十字架没有感觉的人，他就是哦，这件事情顺利了我感谢神，下次或者有一两件事情又没通过的话，他就开始就越埋怨神，他就对神就总是不满足。我遇到过不少这种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求神迹的这件事情哈，就说我能不能够祷告求个神迹给我看，只要一个神迹我就信了。那这个我是就是我们有两位弟兄，一个是米给，一个是易光啊，他们都回答得很好。那个不过易光他讲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你们最好看一看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分享得很好。就是易光他在台湾的时候，他去的那个教会也都是比较灵恩的教会，那也就是追求那个神迹的啊，他就讲了一些这些经历简单的说就是说啊，你追求神迹啊，真的有神迹发生了就会很感谢神，但是有个毛病就是看完之后也就忘了，然后下次事情来了就希望有这件事情，也希望有同样的神迹的经历啊，一旦有一两次没有经历了之后就心情不好，所以大部分在追求神迹的这种教会里面，那个基督徒的心情都不好。那我看给大家看一下，就有两个事实想你有姐妹分享一下一个是圣经上的事实，大家知不知道有史以来看过神迹最多的人是谁？
出埃及的以色列，
从来没有人看过神迹比他们更多。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神借的摩西行了十灾，对不对？那十灾每一灾都是天大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已经有三个神迹发生在那边了。等到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又分开红海，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们亲自从那个红海那边走过去，然后神还用云柱火柱，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就在他眼前嘛，天大的神迹。然后后来没有水喝的时候击打磐石喝水啊，没有吃的时候天上降下玛纳，天天去那边拾玛纳，然后那个苦的水变成甜的水，无数的神迹，就是有史以来没有人经过神迹比他们更多。我们说只要一个我们就满意了，他们加起来不晓得有多少个，可是 整本圣经里面记载说最不信神的就是他们，说把他们记载下来要做我们这些人的见解，叫我们不要学习他们啊。这《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说一个人看了这么多的人，就给我看一个，我就死心塌地信神了。为什么他看了这么多个，结果他们是最不信神的，最后全部都倒闭旷野，都死在那边，因为不信。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看到神迹对你的信心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你觉得不会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看的神迹更大更多、okay? 那结果他们就是最不幸的世代就是他们。那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现实生活，不讲圣经，讲现实生活，那些追求神迹的基督徒，你自己去看，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去找，那些追求神迹的基督徒往往就是那些最没有信心也最不肯委身的基督徒，他们不会以神迹为满足的。为什么是这样子？你要知道神的法则啊，神不是说信道是从神迹来的，神说信道是从什么来的？是听道来的。神的法则就是借着他的话，你信他的话，跟他建立起这个关系来。神的法则就是一个人他听信福音，借着听福音而信主。如果慕道友或者是基督徒自己哈，他把神迹的重要性放在这个听福音之上，哇，神迹多好！如果有多几个神迹的话，就很多人就会信主。他觉得说神迹很重要，那传福音、讲神的话语不重要。那特别是基督徒，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他自己有祸了，他周围的人也祸了，他的教会也有祸了，因为他把神的法则扭曲了。神的法则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却说是神迹更重要，这不会有好结果。然后关于这件事情，就是耶稣他自己亲自讲了一件事情，要我们了解这个原则。就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就讲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故事。财主跟拉撒路死了之后，财主在阴间，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就是在天堂了，这样说。然后财主受苦，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呢，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去，我还有五个兄弟，请你叫拉撒路跟他们去讲，因为他们一看到死人复活之后，他们就信了，就免得他们也到阴间跟我一样受苦。”然后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亚伯拉罕就说：“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摩西和先知就代表旧约神的话，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算看到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也不会信。这死里复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啊。那这个财主他的 reasoning 就是想，拉撒路已经死了，如果叫他死里复活，然后去跟我那五个还不信的弟兄们一讲，他们一看到死人复活他们就会信了。可是耶稣却说，透过亚伯拉罕的口，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听神的话，不听摩西和先知，就算给他看到死人复活，他们还是不信。这就是用耶稣自己的口来证实，就是神的那个法则，就是说要你相信他的话。所以这个神迹啊，死人复活这个神迹都不能够使人真的信啊。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希望大家心里面相信这件事情。那一个追求神迹，一心追求神迹，就会很难好好的信神，而且不会长进。那些追求神迹的基督徒就是最卑鄙、最不会长进。那如果你基督徒没有这个觉悟的话，就你自己一辈子做不好基督徒。然后如果你是做教会的领袖的话，你就害了那个教会，你就会把那个教会搞到那个路线上去。你自己在神面前需要有个觉悟。那还有这个问题是第六题，就基督徒要服事要遵行圣经教训，好像责任和束缚都很多，我怕信了之后会失去自由。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常常会听到啊。那百会啊，百会有回答这一题，他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喻很好，他就说就是用结婚做比喻了。说有哪个人会想到说 啊，那我结婚之后会失去很多自由，那我还是不要结婚吧。那个是他写的很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想跟你们说啊，算是对基督徒的装备啊。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讲完了，你去跟慕道友讲的话，他也许接受，也许不接受，因为他还没走到那一步。但是我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就是啊，圣经这方面有两个很清楚的教导。第一个教导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信徒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祝福。一旦信主之后，你跟神建立关系，他要你做什么，这些都是祝福啊。就是借着这个关系，神会赐福给你，还有你的家。啊，没有信主的人，他是从门外往里面看，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呀，又要礼拜天，还得要去教会崇拜，还要 volunteer 啊服务，还要出钱奉献，他们就觉得这些都是责任，都是束缚啊。啊，可只要他一直是从外面往里面看的话，他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啊。这也是我亲身遇到的，就是有人他一直决定，他就不能，他不能下决心要不要信主啊。他的关键就是他觉得礼拜天要来做礼拜，这件事情很麻烦啊。跟我讨价还价，其实跟我讨价还价没用，可不可以一个月只来一次哈、啊？或者什么？我礼拜天还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哈、啊。如果我现在觉知性左右受尽的话，就不能要求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等等。有人就觉得这是一个，还有更多的人就觉得怕出钱，可是怕信主之后要出钱，那就说是也不肯信。那他们觉得说这些都是义务跟束缚，啊，他们从他们眼中来看的话，不觉得说这是一种祝福。那基督徒，你需要有另外一种看法。你要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祝福，神要你所做的事情的话，有他的意思，都会成为你自己还有你家人的祝福。那另外一种不信主的人，他觉得是自由，觉得很 enjoy 的，其实多半是人跟罪的关系，那是一种捆绑。你现在很喜欢去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结果后来你就离不开那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一种捆绑，随着自己的心意为所欲为啊，好像是自由，其实却是捆绑啊。那这是关于刚刚那个题目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基督徒有这个了解就好。你去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讲的就是说，你现在就好像一个人从门外往里面看啊，用你外面的门外面人的这个感受来感受啊，但是其实你一进门之后，情况会不一样，跟你从外面看的不一样，帮助他了解。那这两题的话，我觉得是同一类的，所以我就一起打出来啊。第八题，就教会中有人说信心是一个决定哈，要做决定去相信哈。也有人说神有他的时间，时候到了就会信。我现在相信又有犹疑哈，到底我是应该做个决定去相信，还是其实我的时候还没到？下面一题，我相信，但有人有挣扎，我可以先做决志祷告，请神进入我的心帮助我吗？还是我应该确定相信之后再做决志祷告？那这两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因为这两题都跟什么时候决志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都问到说现在可不可以决志，还是要再等一会儿哈？那关于这个时间的话，那个神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感动的话，你就应该决志，不应该犹豫啊。神的话很清楚，就是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他如果已经 明白福音了，已经有那个要信的那个意念的话，他觉得没有什么拦阻他，没有什么让他信不下去的，他就应该现在信。你不能够一直等下去，说我觉得现在只有五分信心，等我有了八分的时候我再信。你 actually 可以那边就是劝导他，如果他就是那个信耶稣的那个客观的东西他都信的话，你就劝他去信主啊。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的回答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就那个觉知祷告，大家了解那个觉知祷告是什么意思啊？觉知祷告跟那个试验的祷告不一样。我们几堂前有讲过一种试验的，说一个慕道友如果真的是不知道有没有神，你可以让他做一个谦卑的试验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有你，请你用我能够明白的方法来使我知道真的有一位神啊。但那个是试验的祷告，那个不是觉知祷告。觉知的祷告是以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啊，所以你不能说觉知的祷告做了之后他还没有接受耶稣，他还在那边试，那个就不是觉知祷告，这个我们自己要搞清楚。那觉知祷告，觉知者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他愿意认罪悔改，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而死，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就可以觉知信主啊。信心的成长在信主之后啊，所以遇到那种犹豫不决的话，你 make sure 知道说他已经知道自己有罪了，也愿意接受耶稣了，那就是现在就觉知。可是如果说这个他还没有弄清楚，他你问他是不是个罪人，他说 I'm not sure。关于耶稣的他也不是很 sure， 那他就时候还不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做觉知祷告。所以这个是关于第一题跟第二题啊。我们有些其他问题是弟兄姐妹自己提的。基督徒说人人都需要神，可是我不觉得自己需要，没有神我也过得好好的，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我觉得基督徒说错啊，就是哪一个基督徒告诉你人人都需要神哈？那你可以去告诉他说他说错哈，不是人人都需要神，其实很多人不需要神。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需要神，特别是那些没有神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说话呢？因为这个问题耶稣自己回答过。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那些觉得自己很健康的人就用不着医生了，不需要神。然后耶稣来的话是招罪人，是招义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你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罪，然后你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好好的，那耶稣就说你是个康健的人，你用不着医生，你不需要神。所以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神，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不需要神，就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这里面有些关键啊。那个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康健，这个哈，其实是跟罪有关系的。因为耶稣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遇着，接着就他就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就是你认不认为自己有罪哈？你如果自认为是无罪，那你是个义人哈，你就不需要耶稣，耶稣也没有来招你哈，他来本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你如果是个义人的话，耶稣没有招你，他没有向你发出任何呼召哈。你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就需要耶稣，那耶稣也正在呼召你。那可是问那个问题的人，他说我现在过得好好的，我不觉得自己需要神啊。他很可能他所考虑的不是罪的问题啊，他根本还没想到那一步，他只是想到什么呢？说那信这个神对我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我没有他，我现在也过得好好的，我无灾无难，我心理状况良好。不像有些人很 stressful 很 depressed， 他觉得他需要神，我不需要求神拜佛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是这样的状况，他就真的不需要神。 你跟他怎么讲他也是不听，而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也不需要他，他是一个康健的人。那耶稣讲这件事情说，对他来说真正的需要就是你需要他，不是来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而是你需要他来洗净你的罪。那没有这项需要的人啊，都不需要耶稣。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传到最后，一定是先带他认罪，他一旦认罪他才需要耶稣，然后下一步才是接受耶稣为救主。你没有经过认罪悔改的话，他实在不需要耶稣哈。可是大部分人他想到信主这个念头的话，是因为他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有些需要，他想要求神来帮助。那如果这是一个起点，他因为就是没有需要，他也根本不想要去接触神什么，他就是有了这个困难了，他开始想要说我要接触神，我要去祷告。那因为这个开始，然后下一步他慢慢知道说啊，原来我是一个罪人，然后他认罪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需要耶稣来洗净他的罪，那就是从一个表面上的需要，所谓的这个 felt need， 就是啊他生活上的需要，然后进入真正的需要。那就是一个人他跟你讲的时候，就我们碰到这种人，如果你想要跟他再谈到谈下去的话，你必须跟他谈到罪的问题。因为他是讲的说我生活上没有什么表面上的需要，我过得很好，那你要就是把这个需要给他制造出来，那就是这个罪。你就跟他讲，那我们都有罪，你就求神给机会，然后给你有智慧啊，能够好好的跟他讲这些事情。他如果听他讲的这些事情，如果他承认是罪人的话，就有一个新的需要浮现出来，就是他的罪被洗干净的这个需要。那他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他就根本没这个需要。可是他一旦知道自己有罪的事之后呢，他就需要耶稣了。那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康健的人，而是一个有病的人，他就会下一步就是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洗净他的罪啊。所以这是我们 approach 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啊。这一题没有人答，我来答一下。那基督教排斥同性恋，怎么回答哈？首先，我很不喜欢"排斥"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非常诡诈。你这个"排斥"两个字一说出来哈，那同性恋者他就成为一个 victim， 我被人排斥啊。然后基督徒排斥同性恋，就是说人家同性恋好好的，你干嘛要排斥他？就是我们就变得 you have to defend yourself， 你为什么有这种行动？你是不是一个 bigger？ 你是一个很自大狂，或者你是像那些啊种族歧视的人一样，你没有 tolerance 等等啊。不过他的话是这样子问出来啊，其实这个话的那个 the wording the phrase itself 是 very unfair。Okay， 他马上就几个字把基督徒放在 you have to defend yourself。你为什么有这种 action？ 那我是请大家考虑一下，有两种说法，你们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种说法就是白人排斥亚洲人，好排斥。第二种说法，一个法治的社会排斥罪犯。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告诉我怎么不一样？
人与人是平等，
人与人是平等的。
没有，你就如果一个 group 的人对另外一个 group 的人采取不恰当的方法来discriminate 的话，那就是一个排斥。但是法治的社会排斥罪犯，这轮不上排斥两个字。因为罪犯他犯了罪，在法治的社会的那个下面，他们本身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是排斥。
对，谢谢明阳哈，他就把那个就基本的不同点告诉我。 这两个的话，就是你都用排斥这个字眼的话，其实一个是 unfair， 一个是 fair 啊。就第一个说法，白人排斥亚洲人，那并不是因为亚洲人有罪，而是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那我们不应当因为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去排斥别人。所以白人排斥亚洲人，或亚洲人排斥墨西哥人等等的话，有种族歧视这件事情是错的。你这样去歧视别人、排斥别人是错的。那第二，你说那个法治的社会会把那些罪犯抓起来，然后会上法院判他们刑，然后把他们关在监牢里，说把他们 put away， 排斥他们，把他们从这个 society 里面拿出去关在一起。说这个社会法治的社会会排斥罪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是罪犯，他们真的是犯了罪，危害社会啊，做了些非法害人的事情，那被抓到就关起来，那不是说社会去排斥他们，而是他们本身的行为就是付出应当所付的代价，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就不一样。那我们就考虑这个说，基督徒排斥同性恋是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就是现在我们暂时还保留排斥这个字眼啊。那他们的讲法就是说是第一种，就跟racial discrimination 一样，你们就是这些基督徒就是 discriminate against 这些 gays 啊，就大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排歧视我们？他们就用第一种来讲我们，讲基督徒的基督徒就有口难言啊。那其实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种。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啊。就基督徒对同性恋的原则是恨恶罪，但却爱罪人啊，这是耶稣的原则。等一下我们来看，就是他为什么是罪啊，就是那个第二种。但是我们把人跟事分开来啊，对罪是恨恶罪，对人罪人却是要爱他。耶稣他爱罪人，他不排斥罪人。如果耶稣不排斥罪人，我们也不排斥同性恋啊。耶稣跟罪人、跟娼妓做朋友啊，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最后呢是为了罪人而死。但是耶稣赞不赞成犯罪？耶稣他恨恶罪啊，因为罪呢使人跟神就隔绝了。耶稣他要我们远离罪，要我们来亲近神，与神同行。好，那这个原则我们先弄清楚之后就好办了啊。先就是神不以有罪为无罪啊，那在神的眼中，这个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罪啊？那这件就是毫无疑问了，同性恋在神的眼中是一种罪，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讲得很清楚啊。我就是为了要清楚，我就引用了一些经文，两段出自于新约，两段出自于旧约啊。先看新约的那两段。这是罗马书第一章26-27啊，怎么说呢？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啊，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啊，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讲得很清楚啊，就在自己身上受在妄为啊当得的报应啊，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9-10，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啊，下面说的两个做娈童的，大家知道娈童是什么？男妓啊，青男色啊，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应该讲得很清楚，是吧？好，那我们看旧约的讲法啊，出自于利未记啊。利未记18:22，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啊。利未记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恶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啊，罪要归到他们身上。那圣经对于同性恋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圣经没讲，或者圣经说 yes， 或者说圣经是 gray area， 这个就是 black and white， 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对于同性恋就是把人跟事分开来处理哈。对于同性恋者，对于同性恋这个人呢， 我们基督徒不排斥他们哈，我们不恨他们，不像有些在美国有时候你看一些 news reports 就是 the hate crime， OK， 啊、有些人把同性恋者抓起来把他打了一顿，说好几年前在蒙特纳还是在哪里，打扣打不光哪个 state 出一个事情，他把一个同性恋者不知道反正绑在什么地方，后来那个人死了。有什么一个，就是他们说啊，他是一个 gay， 然后就去打他，去杀他。我们其实基督徒不做这件事情，就跟那个 abortion， 你不要到那 clinic 去放炸弹去炸他一样啊。有时候有人这样子做，就给基督徒带来骂名。我们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啊，我们不恨同性恋者，我们不会去攻击他们，不会去伤害他们，但是也不赞成他们的行为。若是可能，基督徒愿意去关心他们，带领他们认识主，走回正路，那就是我们对同性恋者的那个态度是这样子。但是对同性恋这件事，我们不能说 "Oh, it's okay, it's your choice, different lifestyle." OK， 你要怎样做就怎么做 ，it's your personal style, none of my business。那我们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基督徒有个立场，就是因为神看他是罪，那我们也看他是罪。我们不能把说神说是罪的，我们就说 doesn't matter， 已经二十一世纪了，爱怎么办怎么办？那基督徒是反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因为违反了神的创造，也违反了神圣洁的原则。我们看他是可憎恶的，基督徒也看他是可憎恶，但是人跟事就是要分开来处理。
老师，
有
问一个问题吗？
呀、yeah. ，
那个关于这题的话，那个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那个像就是我们之前是有一些提案
啊，
就是也就有关 gay marriage 这种东西
gay marriage
对
啊，
那我们基础的话应该要比如说一定要参与这样的投票嘛，就是说不要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不要 gay marriage 的这样，我们基础是应该要参与
投票，对啊，我就反对票，
对
啊，
对啊。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很多时候，他比如他相信神，他相信救恩，他相信耶稣，然后他也要到来教会，那唯独他是同性恋，
那怎么算他是
什么样？是要看
他自己讲的明明白白的讲的
那
种。
我对一个同性恋，但是他是基督徒，
对
对,
对，
是有这样子的人，
当然有，对
对,
对, 对, 对，有这所谓的 gay，
对
啊 ，Christian，
对，那我的意思
是以前。还是现在
有
同性恋教会，
现在有了，
是以前是同性恋，现在是基督徒，
还有同性恋，
还是同性恋，
就是有一点方便。
对，现在是我们越来越普遍哈，
就
是有同性恋基督徒，有同性恋教会，有同性恋牧师啊，都有。对，因为这个大趋势是这样子。
嗯。
但我们知道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就是他要来教会，我们还是接纳他，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认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让他知道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但我们并不排斥他，有可能的话就帮助他走回正路就是了。对，
那他问一个，那这样子以后会有重生得救，如果说
重生得救是不是？我问你哈。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他也信主了哈，觉知信主，知道自己有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哈，但是他还犯罪，他做生意骗了人了，啊，或者是他在社会上犯了什么罪了，那这个人得救不得救？
如果他是信主的话，所以他得救，但是也是要看。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真的是要看神的，
就是我们这边讲 basic 啊，讲 basic，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是 sure， 就是说这个人他信主了，接受耶稣做他救主啊，那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这个罪，不管是同性恋这个罪，或者是做生意骗人这个罪，或者什么罪，那些他身上还有罪在那边。但是他有信主的话，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可是如果说他一生活在这种软弱当中，他这个同性恋他没改过来的话， 那他就是失去了，失去神的祝福了，也失去见证神的这个机会。就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是容神一人的，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带领别人去信主，结果他反而成了一个人家的绊脚石。那将来他这点神会找他算账，就像那个圣经所说，有些人得救好像从火里面逃出来一样，他的东西全部烧光了，身上还冒着烟，但是他自己还算是得救了，就是叫这样，我们叫仅仅得救。对，要问到这个问题的，刚玉姐一直要有问到。
没有，对，就是刚刚说了，就是因为我还蛮碰到，蛮常碰到这种问题的。我以前自己也是蛮 confused， 但后来我觉得就对吧？其实刚刚前面讲，就是我本来是想讲说，同性恋跟其他的罪是私交，就是都是罪，对，那就是，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同性恋人他是不是自己能够知罪？我觉得。所以说他是觉得他是明白说其实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也觉得很想要悔改，还是说就是就像如果说一个人明明知道说谎是神不喜悦的，可是他为自己找各种理由辩护，然后就是不愿意去悔改，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太一样。
我记得牧师你以前也说过，我们基督徒犯罪是有，对不对？ Oftentimes 我们会有，但是不是经常性的、习惯性的、一致性的，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这一个同性恋，他是他那个 lifestyle， 他 ongoing every day, every week, every month is like that. You marry with a man, how am I going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a real Christian?I got a problem.
Yeah, yeah, 明阳说的这个对，就是，圣经里面有做一个区别，就是说你犯罪哈是一回事，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you live in sin.
Yeah.
你活在罪里面，活在罪里面就是说一直不会改。
Yeah.
一直不会改就是你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你会一直这样下去，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陷阱哈，然后。会就是变成说是一个到底你有没有真心信主的一件一个，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真的是信主。就真心信主的人的话，他会有，就算我们有很大的软弱，常常会犯罪哈，但是心里面也知道说那件事情是错的，然后会发着我们自己，然后会请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很诚心的希望说有一天能够 overcome 这个罪。如果你都不觉得他有错，是我就是这样，我也不觉得同性恋有什么错，然后就这样子就活下去，可能就表示说啊，他的重生得救真的是有问题，到底重生了没有？如果真的重生得救了，不可能是这样，所以那个也是一个 indicator， 到底他是怎样的。
牧师，另外我想加一点意见，就是我们常常会。讨论说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或不得救，但神并没有把审判一个人的权利交给我们，神只有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是要去救人。我们的任务不是价值是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人可能屡次犯罪怎么样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悔改还是假的悔改，我们人说实在能力非常有限去做这个交情，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担心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帮助他跟神亲近和好，让把最终的那个家庭交给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的事情，他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令人悔改接受神相信神。
子丹讲的那个呢也是个常见的问题，而且是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就是判别一个人是否得救这件事情教会神有没有给教会这个权柄或者这个责任，是神只给了教会一个传扬的这个责任呢，还是说除了这个传扬的责任之外也给他一个这个判别的责任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一个问题。那 for sure 我们是要去传扬福音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想 judgmental 去说比这个人得救没有呢，但是你要有个 discernment 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说是一个得救的人，在什么情况 之下的话，那不太像是得救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带领的时候理事啊或什么的话，我们需要商讨知道一下说神那边的原则他所表现出来的哈，怎么样是得救，怎么样是不得救，稍微需要知道一点，但是不是你去在论断别人说他到底得救不得救，因为有些人他们很明显的是不得救的人，挂名的基督徒或等等那个是很明显。那如果说我们教会看不出来，就我们眼睛看每个人都一样，全部都是爱主的基督徒，那看不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鼓励人到正确的道路上，跟告诉别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就 to some degree 你需要知道，因为实际上就是那种挂名的基督徒太多了，要不然就是我们福音没传好，要不然就是我们的，不过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再来谈一下。我把我写了几个呀，
那我很快，就是我知道一些好像基督那同性恋的教会，他们对于圣经那些解释还是有一些他们的解释。那这个他们这算是异端吗？还是说只是不一样意见？
这个我是永远搞不清楚的。有些教会是同性恋是 OK 的，他还同性恋牧师还是照样证婚，totally confused。
你可以说他们是异端，对，因为这个是一清二楚的事情。
对啊，
那就是他们是有同性恋的人，他们就要，然后又还要做基督徒，就可以 twist 那个 scripture， 然后就说有这些事情。
对啊，那有一次我是被召去做 jury duty， 那正好是个同性恋的案子。那这个 judge 问。你们中间有什么？我说有啊，有问题啊。
我是
这样，这现在不行的。我说还没有开始，我说这个人就已经是有罪了。
So you're off the duty.
No, come on in the bench. 他说过来，我们就需要你待下来，那个 defense attorney。他说 No, it's impossible. It's not gonna work. So 他们就 kick me out.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就是自由讨论的，如果今天要是没讲完的，大家下礼拜我们就尽量这个我想是仲裁问的一个问题啊，对，就是那个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我这个就大卫他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对大卫有问题啊，那仲裁他从这个神公义的角度来问，那这也问得好啊，就神公义嘛，大卫他是淫人轻杀人夫，但是却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啊，而几个运送约柜的以色列人想扶住要往下要掉的那个牛车的约柜，却当场被击杀，这样的公义我不能理解啊。关于那个经文的哈，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你问的时候 okay, 你那个经文其实引用的有问题，你是 partially 引用它 okay, 或者中间就你需要再去看一下。那像这个的话，就是中间有一个就是几个运送约柜的以色列人，那其实被击杀的是一个人，他名字叫做乌撒。那这个解释的话我以前解释过，我先讲一下大卫，有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乌撒为什么被杀。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那圣经有用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这句话，那我们来看看圣经用这句话的时候圣经本身是怎么说的哈。第一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上13:14，那个时候就还是扫罗做王，然后扫罗神耶和华厌弃他，然后这个时候就说了就是撒母耳呢就对扫罗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哈。另外一次出现是在那个使徒行传13那个使徒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件事他就说呢，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那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当圣经说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他的那个 background 是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啊，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合神心意是他做王合神心意，不是他做人合神心意，是不是这样子？刚刚我们看的这两节经文往哪去？都是说这个做王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你的王位并不合有神，神寻了一个和他心意的人做，立他做百姓的君，是不是？就大家知道这中间有些不一样啊。大卫就是神做王的标准，以后评定以色列列王，就是看他像不像大卫。那大卫这个人做王，他就达到了神的要求。神的要求就是以色列的王跟万民的王、列邦的王不一样啊。以色列的王就是一定要听神的话，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服从神非常彻底。那这一点大卫他做到，所以这一点就是当初扫罗就是做不到，扫罗自己有主意，神叫他做什么他就打个七折八扣，最后做不成。那大卫是做王和神的心意，但是他不是做人，他特别就是这件事情啊，杀了人家的丈夫，抢了人家的妻子，当然不合神心意啊。那我们就有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是说，到底神公道不公道啊，公义不公义？就大卫他犯了罪啊，大卫干罪，神有没有惩罚他？那我们答案是说有，而且很重啊。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你就知道，撒母耳记下啊，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你看撒母耳记下一到十章，就大卫好像一直往上爬，从这边逃亡的，然后变成那个犹大支派选他做王，然后最后十二支派都选他做王，然后他的征服列邦之后就爬到顶点了，然后就出现第十一章啊，他犯了这个奸淫罪，然后十一章之后他就一路往下掉，他的家里面也出事了，他的国位也不保了，他逃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最后是一团糟。所以有没有惩罚是有惩罚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神的惩罚，因为我们觉得说神应该把他天打雷劈啊，就把他给杀了，那这样就算是报应他了。但其实有比那个死更大的惩罚，就是在你活的时候，在你眼前把你最爱的东西都拿走，那个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个惩罚啊。那有两样东西，就是一般人最爱的是自己的家人，然后那个做王，那你知道那个做王的人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那个 power 在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的 strong 他的国位他的权柄对他很重要。然后大卫他一生当中他这两个东西他都先后失去啊，他的家庭发生惨剧，死了三个儿子，然后大卫他也一度失去他的国位，他逃离了耶路撒冷，而且是被他最爱的一个儿子押沙龙赶走啊，那被亲生儿子背叛他的父亲，带兵来打他爸爸啊，那这种痛苦那个大卫他尝过。后来押沙龙死了，那个圣经记载他哭得很厉害，我是觉得他做了那件事之后，他的人生就是愁云惨雾啊，而且就是神并没有缩短他的痛苦，取了他性命就算了，给就是让他有生之日尝尽痛苦。对，就这件事情，我就简单的那个回答一下，就是合神心意主要是做王这件事情，他做人这件事情是一个罪，然后神在他身上有惩罚啊。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啊，这个可能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就是关于这也是那个仲裁问的，我们写了些什么寿命的问题啊，这题是 Miki 问的啊，关于这个罪怎么能够洗净罪。那我下礼拜的话就先把这几题稍微回答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 啊，这题是易光的，易光的，我大概就是写到这里，对。现在已经10:30了，我们就先结束。